约与书与老底家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第二十六。
二十六号，
约语的四代象征着从1863年一直到星期日法令期间，上帝葡萄园的逐步毁坏。数字四也象征基督品格的四个属性。圣所中的基路伯有四种面貌，而这些面貌与古代以色列在圣所周围安营时的四方边组相对应，他们也代表四部福音书。
至于他们脸的样式，他们四个都有人的脸，右边有狮子的脸，左边有牛的脸，他们四个也都有鹰的脸。以西结书一十，
第一只兽像狮子，第二只兽像牛犊，第三只兽有人的脸，第四只兽像飞鹰。启示录四七。
圣经民数记第二章记载，十二支派不包括环绕会幕安营的利未人，被编成四个营，每个营由三个支派组成，分据会幕四周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各在自己的旗号之下及旗帜或军旗。这种安排形成了象征性的对应，地上的营与由基路伯环绕守护的天上宝座相互映照。
犹大在圣所入口处面向东方，朝向东升的太阳。犹大的旗号是狮子，因为它代表犹大支派的狮子。与犹大同营的两个支派是以撒迦和西布伦。在约翰的意象中，头一个活物好像狮子，正如以西结所见的基路伯也有狮子的脸。流便象征人，位于南边，与西缅和加德同在。西边是以法莲，与便雅敏和马拿西同在，以牛为象征。北边是但，与亚舍和拿弗他利同在，以鹰为象征。各支派与天上圣所四个脸面的关联呈现在四福音书中。
马太是犹大支派的狮子，马可是献祭的公牛，路加是人，约翰是高飞的鹰。基督作为犹大支派的狮子，表明自己就是那位封印并揭开他预言的话语的人。马太福音中直接指称弥赛亚预言应验的次数12次，比另外三卷福音书加起来还要多，差距很大。
马太福音代表神的先知性话语，身为医生的路加从基督作为人子的角度来呈现他所写的福音，因为路加是人的一面。马可从基督所代表的祭物的角度来呈现他所写的福音，因为马可是牛的一面。约翰是高飞的鹰，他在呈现基督的福音时揭示了神深奥的事。
按照先知性话语中对他的呈现来理解马太福音是很重要的。马太福音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是他先知性话语的主宰，是奇妙的奥秘数算者，奇妙的语言学家，是封住并揭开他话语的那一位。耶稣是阿尔法和欧米伽，他就是道。新约的第一卷书和最后一卷书都是预言性的书卷，多数人关于启示录都知道这一点，但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马太福音是新约的阿尔法，因此他必须与新约的欧米伽相一致，它必须代表结局，也就是启示录这卷书。
因此，当我们在马太福音中发现与创世纪第十一至二十二章所铺陈的圣约历史线索相平行的那条线索时，这无异于马太支派的狮子正在揭开的一项真理。创世纪、马太福音、启示录中所代表的那十二个章节的圣约历史，如今正在被揭开。而我们所指出的是，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代表着在葡萄园的比喻中，智慧人与愚拙人的分开。降临在先前约民身上的八个祸灾，在那八个灵魂中找到了其预言性的对应。他们代表144,000人登上了安全的方舟。第二十三章是在表征那项工作。当2300日于1844年10月22日结束时，在天上圣所中开始的那项工作，并且在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时将再次如此。第二十三章正在标明这一真理。
第二十四章发生在基督刚刚结束与被盗的以色列的对话，并最后一次离开犹太人的圣殿之后。数字二十四象征从古代以色列到现代以色列的过渡，这正是先知历史中基督所处的那个时点。当他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中宣讲他的信息之时，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的预言信息是经上加经、律上加律方法的神圣事例，特别论及米勒派的历史，因此也论及144,000人的历史。二十四由启示录十二章的教会所表征，
他站在反射公义的日头之光的月亮上，他头上有十二颗星，代表二十四，因为他所代表的是通向基督诞生的历史。在那历史中，古代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将成为现代以色列的十二门徒。在第二十四章中，从1798年直到大失望的米勒派历史被表征，随后是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
数字二十五是利未人的一个象征，无论善或恶，但同样重要的是，它也代表智慧的与邪恶的利未人的分别。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借着三个见证，也就是三个比喻，指出由数字二十五所代表的分别过程。当然，十童女的比喻代表米勒派的历史，也代表十四万四千人的历史，那段历史就是第一位天使的历史。才干的比喻是第二位天使，绵羊和山羊的比喻是第三位天使的审判。
第二十六至第二十八章记述了从逾越节到钉十字架后传福音使命的历史。
耶稣说完了这一切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出来钉在十字架上。马太福音二十六一到二。
第二十六章各个路标的概要如下。第三至第五节，图谋杀害耶稣。第六至第十三节，耶稣在伯大尼受膏。第十四至第十六节，犹大为三十块银子出卖基督。第十七至第二十五节，逾越节与门徒同守。第二十六至第二十九节，耶稣设立主的晚餐。第三十节，耶稣预言彼得不认主。第三十六至第四十六节，耶稣在客西马尼。第四十七至第五十六节，耶稣被捉拿。第五十七至第六十八节，耶稣被带到该亚法和公会前。从第六十九节起，记述彼得不认主。该章包含十个特定的路标，将在末后的日子里重演。
第二十七章也有十个明确的要点。
耶稣被交给比拉多，随后犹大上吊自尽，然后耶稣被带到比拉多面前，接着巴拉巴被选中，比拉多把耶稣交去钉十字架，随后耶稣被戏弄，然后被钉十字架，接着耶稣死亡，之后耶稣被埋葬，最后守墓的士兵作证。
第二十八章只有三个路标，第一个是复活，随后是公会的谎言，然后是大使命。三章中有二十三个明确的十字架路标，这些路标将在十四万四千人的历史中重复出现。
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十个路标，
祭司长和长老图谋杀害耶稣，第三五节，伯大尼那位拿玉瓶的妇人的膏抹，六十三节，犹大同意以三十块银钱出卖耶稣，十四十六节，与门徒预备并吃逾越节的筵席，十七二十五节，主的晚餐的设立，二十六二十九节，彼得不认主的预言，三十三十五节，客西马尼园中的痛苦，
三十六到四十六节，
耶稣被出卖并被捉拿，四十七五十六节，
耶稣在该亚法和公会面前受审，五七第六十八节，
彼得三次不认主，六九开始七十五节。
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十个路标，
耶稣被解交给比拉多，一二节，犹大的懊悔与自尽，三十节，耶稣在比拉多面前正式的罗马审讯，十一至四节，以巴拉巴代替耶稣的选择，十五二十六节，比拉多把耶稣交去钉十字架，包含在释放巴拉巴之内，
兵丁的戏弄与鞭打，
二十七三十一节，
钉十字架，三十二到四十四节，
耶稣的死，四十五五十节，
超自然的征兆与亚利马太的约瑟所行的安葬，
五一六十一节，
在坟墓前设立守卫，六十二到六十六节。
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三个路标，
复活与空坟墓，一十节，
祭司长和长老对兵丁所说的谎言，十一十五节，大使命，十六二十节，
正如基督自伯大尼受膏直到颁布大使命的这一段经历，标志着他地上事工的结束以及福音向万国传扬的开始。同样，当上帝的余民临近恩典期结束并走向最终得胜时，这些相同的标志也会在他们的经历中重现。
第二十六至第二十八章呈现了逾越节历史，
其结构建立在二十三个明确的路标之上，这些路标在通向星期日法令以及紧随其后的历史中被重复。
基督作为我们的大祭司，为洁净圣所而进入至圣所， 这在但以理书84中得以显明。人子来到亘古常在者那里，如但以理书73所呈现，主来到他的殿，如马拉基书所预言，这些都是对同一事件的描述。而这一事件也由马太福音第25章中基督在石童女比喻里所描述的新郎来赴婚宴所表明。大征战427。
1844年10月22日，2300日的终点将在星期日法令时重演。马太福音最后三章中的23个路标指出，那用以使神性与人性联合的宝血。
基督在上天圣所为人类代求，对于救恩计划的重要性与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亡同样不可或缺。借着他的死，他开启了那项工作，复活之后他升天去在天上将其完成。我们必须凭信进入幔内，先行者已经为我们进入之处，希伯来书6:20。在那里，来自各个他十字架的光辉得以映照，在那里我们可以更清晰地洞悉救赎的奥秘。人的救恩是使天上付上无限代价而成就的，所做的牺牲与被破坏的上帝律法最广泛最严正的要求完全相称。耶稣已经开辟了通向天父宝座的道路，借着他的中保，凡凭信来到他面前之人的诚挚心愿都可以呈在上帝面前。大征论489。
马太福音第23章强调对假冒祭司制度的谴责，
第26-28章是第23章的欧米伽，假冒的利未人、老人的叛逆在四代之中不断升级，在最后三章中形成了路标。
第24章指出，一行接一行的方法论是基督的方法论，因为他以耶路撒冷的毁灭来描述现在的事、过去的事和将来的事。
公元70年，耶路撒冷的沦陷发生在耶路撒冷首次被尼布甲尼撒毁灭的同一日期。尼布甲尼撒对耶路撒冷的毁灭已成过去的历史，而当提多攻取耶路撒冷时，基督的历史预表了世界的终结。马太福音第24章高举经上加经的方法论，从而把方法论界定为先知性见证的一个要素。
正是在第24章，基督指出必须明白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是荒凉的可憎之物，这也是威廉米勒的根基性理解，以及确立但以理书中意象的象征。它也代表复临运动的悖逆，因为他们拒绝了米勒派对但以理书中长线的理解，因此就陷入了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所说的强烈迷惑。该章与路加福音第21章直接相连，从而标示出1840年8月11日至1844年10月22日，这预表了从91直到主日法令。它也与路加福音21章24节中的外邦人的时候相连，这是解开摩西所说七次的主要钥匙，同时也与启示录第11章中丈量圣殿相一致。
从第23章开始，接着是24章和25章，然后以第26至第27章结束。这三章拥有23个路标，它们是第23章之阿尔法的欧米伽。第26章加上第27章和第28章等于81，这是祭司之分的象征。凭着三位见证，创世纪、马太福音和启示录，第11至第22章是一条线，第23至第28章是一条真理之线，以23开始并以23结束。
马太福音第1到第10章是书中三条预言线的第一条，10章，随后12章，随后6章。启示告诉我们，圣经所有的书都在启示录中相会并结束，因此圣经所有的书都在马太福音中相会并结束。马太作为犹大支派之狮子的面貌，辨识出12条明确的弥赛亚预言，而这12处经文构成了米勒派与144,000人的历史路标。正如启示录以耶稣基督的启示开篇，马太福音第一章也呈现耶稣基督的启示，这启示与摩西的生平和见证相连，并与敌基督的历史相关，同时标明得胜教会由先知、祭司和君王所代表的三个要素。
马太以神与选民所立之约为背景，开篇启示耶稣基督，从亚伯拉罕到大卫为14代，从大卫到巴比伦被掳为14代，从巴比伦被掳到基督又为14代。马太所载基督的家谱与摩西相呼应，因为摩西是起初，基督是末了。
摩西一生的120年与挪亚历史中的120年宽限期相对应，因此挪亚之约与选民之约相连。摩西的120年代表3个40年期，第一个40年的末了，摩西击杀了那埃及人；第二个40年的末了，长子法老及其军队被杀；第二个40年期结束于加迪斯的一次叛乱；第三个40年期结束于加迪斯的第二次叛乱。起初的三条预言线都在加迪斯结束，而马太加普的三条预言线则分别止于大卫、巴比伦被掳和约的使者。
当摩西的阿尔法与基督的欧米伽相一致时，就有关于加迪斯的6个见证。加迪斯指的是1863年和星期日法令。马太的家谱把大卫王置于加迪斯，那里是被盗的富林运动被带到巴比伦之处。同时基督与144,000人确认圣约，把大卫置于星期日法令上，就确立了关于大卫的第二个见证。大卫是3位在30岁开始服侍的人类代表之一。基督、大卫、约瑟和以西结都在30岁时开始他们的工作。这4位在30岁开始服侍的人共同代表神性与人性的结合。当征战的教会转变为凯旋的教会之时，那教会由先知、祭司和君王组成。这一转变以星期日法令为标志，而那也是加迪斯。因此马太加谱中的大卫与30岁的大卫相对应。
这30年的预备与亚伯拉罕之约的430年相对应，也与祭司的年龄和但以理书12:11的1290年相对应。
在下一篇文章中，我们将逐一考察马太福音中的那12条弥赛亚预言。我们首先在马太福音中辨识出3条预言线索，第1至第10章，随后第11至第22章，然后第23至第28章。
在1844年失望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的确与富林团体一样认为，那时怜悯之门已向世界永远关闭。在我的第一次异象临到我之前，我就持有这样的立场。正是上帝赐给我的光纠正了我们的错误，使我们能够看清正确的立场。我仍然相信关门论，但并非指我们最初使用该术语时的意思，也不是指我的反对者使用它时的意思。在挪亚的日子里，曾有一扇关上的门，那时上帝的灵离开了那在洪水中灭亡的罪恶人类。上帝亲自把关门的信息赐给挪亚。我的灵必不永远与人相争，因为他也是血肉，然而他的日子要到120年。创世纪6:3。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里，有一扇关着的门，怜悯不再为索多玛的居民代求，除了罗德与他的妻子和2个女儿之外，其余的人都被从天降下的火所毁灭。在基督的时代，有一扇关闭的门，神的儿子向那一代不信的犹太人宣告，你们的家被撇下，成了荒凉之地。马太福音23:38。纵观时光长河，直到末后的日子，这同样无限的大能借着约翰宣告，那位圣洁的、真实的，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这样说。启示录3:7。我曾在异象中蒙指示，并且我至今仍然相信，1844年确有一道关闭的门。凡看见第一和第二位天使的信息之光，却拒绝那光的人，都被留在黑暗中。而那些接受了这光，并在宣讲从天上来的信息时，领受了随之同在的圣灵，后来又放弃了他们的信仰，称他们的经历是一场迷惑的人，就此拒绝了神的灵，圣灵便不再劝勉他们。那些没有看见这光的人，并没有拒绝他的罪责，唯有那一类藐视从天而来的光的人，上帝的灵才无法触及。正如我所说，这一类人包括2种：一是当信息摆在他们面前时拒绝接受的人；二是那些曾经接受了信息却后来背弃信仰的人。这些人也许有敬虔的外貌，自称是基督的跟随者，但由于与上帝没有活的联系，他们就会被撒旦的迷惑所掳去。异象中呈现了这2类人：那些宣称自己所跟随的光是迷惑的人，以及世上的恶人。他们既然拒绝了这光，也就被上帝所弃绝，并未提及那些没有看见这光的人，因此他们不负拒绝这光的罪责。精选信息第1册62-63页。唯有那些凭信心在赎罪的大功上跟随耶稣的人，才能领受他为他们所行中保工作的益处，而拒绝那使人看见这项执事之功的亮光的人，则不得其益。 那些在基督第一次降临时拒绝所赐亮光，并且不肯信他为世人救主的犹太人，无法借着他得蒙赦免。当耶稣升天时，以自己的血进入天上的圣所，将他中保工作的福分倾注在门徒身上，犹太人却被撇在全然的黑暗中，仍旧继续他们徒然的献祭和公务。预表与隐儿的执事已经止息，人从前用以亲近神的那道门已不再开启，犹太人拒绝按当时他唯一可以被寻见的途径，借着天上圣所中的执事来寻求他，所以他们与神没有相交，对他们来说，那门是关着的。他们不认识基督是真实的祭物，也是神面前唯一的中保，因此他们无法领受他中保工作的益处。不信的犹太人的光景，正说明自称为基督徒者中疏忽大意且不信之人的光景。他们故意不明白我们慈悲的大祭司的工作。在预表制度中，当大祭司进入至圣所时，凡以色列人都被要求聚集在圣所四围，并以最庄严的方式在上帝面前刻苦己心，使他们可以得蒙罪的赦免，不致从会众中被剪除。何况如今是在这反省的赎罪日，我们更当明白我们大祭司的工作，并知道我们所当尽的本分。人不能毫无后果地拒绝上帝因怜悯而赐给他们的警告。挪亚的日子，天上曾向世人发出信息，他们的得救与否取决于他们如何对待那信息。因为他们拒绝那警告，上帝的灵便从这罪恶的族类撤回，他们就葬身于洪水之中。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怜悯不再为索多玛有罪的居民代求，除罗德和他的妻子两个女儿以外，其余的人都被从天降下的火所吞灭。基督的日子也是如此，上帝的儿子向那一代不幸的犹太人宣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马太福音23:38。展望末后的日子，同样的无限大能也论到那些不接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的人宣告，因此神要使他们陷入强烈的迷惑，叫他们信从虚谎，叫一切不信真理、凡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帖撒罗尼迦后书20:2。他们既拒绝他话语的教训，上帝便收回他的灵，让他们任凭自己所喜爱的迷惑。大征战430-431页。